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以后讲到的经文不需要用起音的方式。罗牧师特别提醒说，以前诗篇讲到的时候用起音的方式，但是现在的话，直接牧师把这一段讲到的经文读出来就可以了。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三章的一到十七节，奉主的名。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接纳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神父啊，用你仆人口中的言语，以儿女百姓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是预苦期的第一个主日，然后你们知道之前是绿色的，现在又进入到紫色。预苦期总共有四十天，四十天之后的当天的礼拜天就是庆祝主耶稣复活。那你们这里应该也唱过，有一首歌叫紫色的袍，荆棘的冠冕，那是在指主耶稣当时在受审判的时候被希律王取笑，然后给他披上了紫色的这个袍子，然后又让兵丁给他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嘲笑他，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受折磨。你知道昨天有参加 Fedway 晚上庆祝聚会的弟兄姐妹都看到王牧师跟罗牧师穿着啥颜色的衣服啊？金色的童装，罗牧师穿的是金色的旗袍。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历史当中知道穿黄色，在清朝的时候，清朝之前的时候都是要被砍头的，因为你不是王族的话，那就是犯了欺君之罪啊。可是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黄色最尊贵，紫色是最尊贵，因为当时的君王贵族都是能够穿紫色的，就是等同是王袍加身的样子。可是你知道透过主耶稣的这个受苦的日子，在别人看来，无论是中国我们华人的 黄袍，还是以色列以前君王的那个紫色的这个 君王的那个袍子，都是象征的尊荣啊、富有啊、权势啊。可是当这个紫色披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虽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比世上任何的君王更尊贵百倍千倍，可是却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君王乃是那一位受苦的君王。那为什么要受苦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的根源，就是人类在上帝创造在地球上面的一个乐园，我们知道那个叫伊甸园。伊甸园里面非常的丰盛，他们也不需要看到月亮跟星星，那里面是一个应该类似于说非常美的温室效应，或者是热带雨林一样，里面的 植物也丰富，然后动物也丰富，但是当时上帝没有让人类吃什么，吃动物来补充蛋白质，因为当时的蔬菜水果跟坚果完全足够他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而且那里面没有什么病毒，没有什么细菌是对当时的两个人是有任何的伤害。可是美好的日子只是仅仅停留一小段的时间，因为有一样东西，这里圣经讲到，比世上的所有上帝创造的这个啊动物里面要来的狡猾，可是非常的冤枉，你知道，因为蛇这种的生物这种动物对于很多的不怕蛇的拎在手里面喜欢玩的来说的话，那个都很冤枉他，因为他很爱干净，动不动就脱皮，对不对？我也记得王牧师曾经为了要克服对蛇的恐惧，一条很小的蛇在下午的时间在草堆上晒着太阳，然后我就盯着它看，它盘在那里，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在北边的一个营地啊，当时就花了几天的时间，我带了汤米跟那个艾德伍两个人去到那里，有一次我去安静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蛇在那里，我说上帝啊，我这辈子最怕的什么动物都不怕，就怕蛇，不知道什么原因跟他有仇一样，你知道，很显然我觉得女人的后裔然后我就为了克服这个原因，我就死盯着看，我说我一定要克服对蛇的恐惧，看着，而且我在脑子里反复的描这个蛇的盘的形状，刻在脑子里，我要印在脑子里面，让它不怕，可是没用，真的有一条蛇在那里的时候，我可能比跳的谁都更快。这圣经里面第一章里面讲到的这个蛇，不是它生来狡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什么非常负面的一个形容词，也是因为这一条伊甸园里面的蛇其实本来应该是很可爱的，不怕蛇的小孩子可以拎来玩，也没有毒会咬，因为在上帝的圣山里面狮子也不会咬人，蛇也不会啊，那个去咬小孩子。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那一个自大的，那一个狂妄的，那个生来就喜欢撒谎的那一个，也不是生来，因为他不是真的，被上帝造的。堕落下来的那一个邪灵，或是邪灵的头，曾经是天使啊，他附在那条蛇身上的时候，然后使这条蛇永远承受了骂名。可是如果我们的老祖宗啊，老祖母夏娃也好，还是她的丈夫老祖父这个亚当也好，他们没有接受这条蛇没有魔鬼透过蛇的身体然后发出什么呀，反正是夏娃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引诱他去摘下这个伊甸园当中的其中一棵树上的果实，摘下来之后他自己吃了，很好吃，然后就分享给了他的先生啊。可是这个动作导致他们上帝创造在人身上的这个什么荣耀荣光就离开，上帝的灵，上帝创造的初期是什么？用地上的尘土塑造的人，把生气，把上帝的灵气吹在这个人的鼻孔里面，成了有灵的活人。当他们接受了这个蛇的建议，怀疑了上帝的这个本性的善良和慈爱，摘下那个果子来吃了以后， 他们身上的荣光就失去，能够看到彼此之间赤身肉体，产生的有羞耻感。你知道这段圣经里面当在描述的时候是说那一棵分辨树上的果实，可是你知道上帝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其实也就是律法，可是在十条诫的这个律法之前的第一条律法是什么？园当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这棵树上的果实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你必定会死。因为当时即夏娃不在场，上帝是直接跟第一个受造的亚当说的，这棵树上的果实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上帝并没有增加说这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一旦上帝说这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个聪明的老祖宗亚当就会想啊，我现在没，我不能够分辨善恶啊，那我是不是个傻子？上帝没有这样讲，是后来魔鬼说你们吃的日子就会像上帝一样聪明，能够分辨善恶，所以说后来把这棵树定性为善恶树，你知道吗？上帝最初的时候 并不是这样的，原话不是这样，是魔鬼篡改的。魔鬼还增加了一个 字眼，他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可是夏娃 又添加了什么东西呢？他听老公讲的时候，不可吃也不可摸，不可摸是谁加上去的？夏娃加上去。魔鬼加上是说你们不一定死，善恶树善恶这个字眼，所以说实际上上帝说那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他也没告诉说哎，这棵树是生命树的果实，他没有这样子引导亚当去吃那个什么 生命树的果子。上帝也没有说这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没有，任他选择，只是发了第一道的命令，这其实就是律法的第一条，这棵树上的果实你不要吃，吃的时候你必定死。就这么很简短的，可是透过这三个人三个人物，两个人和被魔鬼附身的这个蛇发出来的语言，导致了我们整个人类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我们的祖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啥意思，谁可以给一个解释一下吗？整个地球上怎么样资源共享，还是要面对有其他星球，也许真的是有其他星球上有什么生物，圣经没有讲到任何在其他星球上有上帝所造的这些生物动物，没有讲，但是圣经有讲在灵界有啥，除了有翅膀的天使之外还有啥，各种的活物，甚至描述有活物是全身都长着眼睛的那种。这个就是李洪志写了一本书转法轮大法，我看过，他在描述的一种状态。原来这个人打坐的时候可能也接触到灵界的东西，还看到了一些活物，导致他非常的自大，觉得他自己承受了宇宙的能量。圣经里有讲有活物有天使，那个是怎么样没有物质身体的这个灵界的灵体，那个是在，所以说没有在说在物质界有其他的所谓的外星人或者其他的生物存在，但我们作为我们人类生活在这地球上，你有看到各样的东西四季的变化，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真实的被这位上帝设计创造，放在一个我们人类可以生存的一个环境跟空间里面。 套用刚才讲说人的命运共同体，
这才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刚才在卢弟兄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这段圣经和下午要讲的经文，耶稣受到三次的魔鬼的试探，这里也是所有答案。其实在刘弟兄刚才读的这段那个什么罗马书里面已经解答了，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死就作王。可是后来罪要从我们人身上拔除，能够恢复人类上帝百姓子民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拥有像上帝一样不只是分辨善恶的聪明，能有像上帝一样永存在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天地就像书卷一样卷起来，所以说不是与天地共存，与上帝这一位无始无终的那一位真神共存的生命状态恢复，也是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
从亚当为代表的人类进入的死的掌权底下，疾病痛苦各种的灾难都是从罪衍生出来的，但是透过耶稣的到来，圣经描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在第二个亚当里面，上帝为我们开了一条拯救的拯救回属于他的这一条叫活路，一条是归向死路，一条是进入到可以进入到承受可以承受像上帝一样生命的活路的一条活路。刚才讲的很大对吗？整个人类。可是我要想想这两个礼拜在我们教会发生了一些很小的一些事情对吧。上个礼拜弟兄姐妹预备了相当丰盛的食物，黄牧师就预备了羊肉跟这个啥年糕，这个已经成为这个昨天的过去哈。可是你知道昨天又是一个人性的考验，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其实上个礼拜我对这个羊肉其实是不太满意的，因为酸度太强了，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吃不喜欢太酸的话就肯定是我想。可是所以说这一次昨天做的牛肉牛仔骨酸度我把它解下来，一方面是把那个酸辣椒 减少了，增加了干辣椒跟新鲜的辣椒，所以昨天这个牛肉是还可以味道，而且上帝很恩待我。为什么？这一次去买的时候，以前都是一整条，对不对？那个大桶，其实整条的时候放进去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我虽然只有这么大的桶，但是因为骨头太大了，空间就很少。可是呢，很奇妙的是说，这一次我星期五去采购的时候。那里的那家店进来把它切断的时候，我再继续把它再横切的话，每一个都这么大小，刚刚好。所以说那一包里面大概有八分满那样子。罗牧师的二哥开到的时候，哇，麦克，哇，你要做那么大一锅，可是你知道，等他煮了之后，他这些要半锅，但是因为这个包比较大。所以说那个即便是半锅其实分量也不少，可是罗牧师跟我始终还是有担心，因为有太多次无论牧师做了多大的麻辣羊肉还是麻辣这个牛肉，都肯定是一扫而空的一种状态。但有时候也会看到小孩子不吃辣的拿去了之后没有吃就丢在垃圾桶里面，我们就是很心痛。可是这一次学乖了，我说这一次虽然分量也很大，可是我要站在那里，酸辣汤旁边我没有站，这个蚂蚁上树旁边我也没有站，我这次就 站在那个麻辣牛肉旁边，就是那个守住那个三恶树的那个什么，那个三恶树的那个树下面。然后呢，第一批来吃的人，我都每个人大概是两块，两小块，其实等于都一大块那么大。所以说基本上是这样子。实在看到有人说，哎呀，这个是特别喜欢吃的，我可以加第三块。所以说一轮下来，基本上还下包里面还有很多，大概还有一半。然后我说，哎呀，我不要再在那里了，然后我就离开，我就吃我的东西去了。然后呢，当我一圈回来之后，因为有第二批的人再回去吃的时候，就发现剩下三分之一都不到了。然后我想，既然大家都吃完了嘛，对吧？我先把它收起来，我都收到厨房里面去。然后呢，结果你知道，在里面忙着这个做水饺啊，那个包的或那个什么东西，那些弟兄姐妹，然后就一群就问我，王牧师，这个麻辣牛肉还有吗？我说还有，然后你可以拿一些。旁边又听到有个姐妹听到了说啊，还有啊，我也没吃到，抽一抽呢，又给人。可是最有趣的是什么？昨天最后来的一个家庭，其实是一半嘛，对吧？汪洋，汪洋喜不喜欢吃麻辣牛肉？哎，喜欢喜欢。你说上帝多爱你，最终没有让一群姐妹和另外那个高丽华姐妹全部拿掉拿完，还给你剩了多少？5-6块啊！牧师偷偷的藏在那里。如果说他们只要稍微自私一点，你知道吗？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有两个挡包猴啊，你知道吗？不过进来那个文姊妹冲进来的时候是说，开头还有没有吃的？其实牛肉真的是很少，这剩下挖，从你挖出了5-6块，那个啊，满足了我们这个汪洋弟兄不但吃到了羊肉，又吃到牛肉的。他昨天刚好是3点半要去反正我也要做事情，带着那个义宅跟那个王子妹来了，最后终于吃到了。可是感谢上帝的是，丰盛的不只是这个牛仔骨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而是昨天的这一个，昨天广告说是什么饺子比赛，对不对？还以为有奖品，今天不发奖品，哇，都是高手在厨房里面，各种的味道。昨天的水饺简直是多到满出来，你没有发现？那个 Helen 第一时间就拍了视频，已经发在群上面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不要考虑，就要考虑这个教会的共同体。当共同体觉得这是一家人的时候，总会想到，哎呀，我虽然很喜欢吃这样东西，但是我还是留一手吧。那下面没有吃到的人就有机会吃到。那当然，这么多年来都是王牧师、罗牧师太宠大家了，随便你们吃。结果呢，每一次做的再多，还是结果是没有剩，甚至像上一次是那个二嫂也参加了那有一次中秋节吗？他说啊，你有做这个东西吗？我怎么没吃到？就是当场在的人，到后来因为前面的人实在是抓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可能满满的搞了一大盆，说是说给自己一家人预备的，或是说拿了一个人代表就拿了一大盆啊。所以说我就想，哎呀，我们这个教会哈，人数这么少，为什么这么大锅东西也不能够分到呢？那如果是500人、5000人的教会呢？今天就很有感触。今天我们晚了大概10几分钟出发，所以就看到在那个169上面经过的时候，有一家教会叫 New Life Church。New Life Church 不止一家，可能是有很多连锁的教会啊，对吧？然后就看到哇，从这个红绿灯一直到那个红绿灯，都是排队要进那个教堂的那些车子。我说，
好家伙，我说这个教会是怎么运作的呢？那些大教会叫做 mega 教会，这个超级大的教会，他们肯定不像王牧师这种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没有预五年计划三年计划，我一个 礼拜计划可能都最多是哎对做忏悔有些计划啊。我说这些教会怎么做大呢？因为按照人类学来说的话，一个牧师主动管理一个教会的话大概50个人对吧，啊，即便有2个牧师大概人的管理方式可能就是100个人。我说这个教会如果有500个人，10个传道人，如果有5000呢，哇，要50个传道人，难道？我想不是这样子。也许在北美这样的地方，因为这种什么工商管理的这个他们很有计划，很有组织，很有制度啊，对对对对，叫做什么制度啊，叫连锁制度对吧，连锁管理制度。因为在美国其实也是有一家餐馆哈，快餐店，虽然是华人，但是学了美国这一套经营管理，他们搞出了一个什么国宝大熊猫啊，熊猫店啊。我嫂嫂就在那里做经理的，其中一家经理。我就想，哎呀，我们这个教会做不大，是不是因为没有像这种连锁型的这种管理制度才会变成这样子呢？这十几二快二十年了，19年了18年了还是这个规模呢？我就是想，上帝啊，我是不是要学一学这个呢？可是我想，嗯，在我有生之年是学不会这一套东西的。你知道，也许大教会如果不是上层或是那些牧师传道人产生道德的问题啊，纷争啊，好像可能很好运作在这个制度下面。里面英文教会也是啊，场地必须要什么呀，填好谁谁谁。像如果说我们自己拥有自己的教会，像我龙牧师不知道了，王牧师的时候肯定是说谁来谁用无所谓，肯定不会去搞那一套东西。我就想到另外一样东西，为什么我们教会大聚会的时候也很难超过100个人？为什么在平常的时候好像很温馨，关系很密切，可是一旦关系越密切，可是产生冲突的伤害也会是怎么样越大？我觉得几千人的教会其实反而缺少了这些问题，反而我们这样子人数不多的教会本来关系很亲密，一旦有什么冲突的时候，好家伙，那个伤就伤得很深，就很容易是说，哎呀，你在这里聚会，我就没法待在这那里。可是我又觉得，上帝啊，也不是啊，我们这边毕竟有2个点嘛，对吧？有人头也好，对不对？如果这里面受了伤，岂不应该就去到 Fed Way？ 可能也是因为车程的缘故。为什么就像渔网一样的没有兜住那么多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不过，从这个刚神学毕业的时候，这个雄心壮志，经过了这个十几年的上帝的这个操练之后，其实王牧师啊，说起来很激动，但是心底里面其实已经是平复了很多。你就比较在教会中刚开始的时候，如果第一次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产生冲突的时候，牧师那种上火的那种心，跟现在其实已经是平和了太多太多了，因为经历了太多太多次。小小教会里面五脏俱全好像是，可是呢，一旦有一个家庭产生冲突，不只是影响的是这2个家庭哦，旁边周边的那几个家庭可能也就会受影响。很显然的，不过呢，这一次过年的时候，一有聚会的时候，又是一个契机，那些好像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出现在这个教会的人，在拜会昨天又有出现，有看到，甚至有1年以上2年以上没有见到的人，透过啊这个宣传弟兄姐妹其他的这个个人的情感邀请，昨天也看到了出席了，而且虽然还有很多天没见，大概有 几个月没见的那些，见到的时候还是亲切的，没有真的是很有疏离感，因为凡是来的，他们又感受到，哎，这个教会里面有他的可取的地方和温暖的地方，也许是这个教会有的是其他教会可能感受不到的话，也许还会激动他们说，嗯。不过这个教会老是不鼓励人，是说让人觉得我要对这个教会贡献，因为，哎，怎么说？你就发现，因为牧师在这么多年来，凡是发现，特别是从别的教会来的，一旦说牧师啊，我要来复兴你这个教会，我要来帮助你牧师把这个教会做大做强，可是你知道吗？最终的结局就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让牧师伤心难过。所以说越来越不想啊，好，时间到了，越来越不想是说人来乃是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兴旺这个教会，没用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的热心不能成就神的意，可以成就你的意，可以成就你的热心，你的爱心，可是不见得这是神的时间，神的目标，神的愿望。只有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也好，聚会也好，聚餐也好，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上帝的意，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能够脱离魔鬼的欺哄。上帝讲得很清楚，这个树上的果实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说不要加添，也不要减少。无论是人加添什么减少什么，还是魔鬼加添什么减少什么，都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本意，只会扭曲他对整个人类的心意，对于我们这个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说王牧师也好，罗牧师也好，我们这两个牧师其实一直盼望的是弟兄姐妹不是同我们的心怎么样，乃是能够同到耶稣的心，同到上帝的心意。我们共同所追求的是他的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然后这个教会的存在它就不是白存在，这个教会的存在才有永生的价值。这个教会存在不像是一个好像管理的非常好的一个大的公司，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中能够享受到在上帝的旨意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丰盛，那种喜乐，那种这世界所不能给的那种平安。哎呀，罗牧师已经非常着急，可是王牧师已经喉咙都讲痛了，为什么不能够停下来呢？刹车，让我们去祷告。主啊，救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试探，脱离魔鬼的欺哄，他无论增加什么减少什么我们都不要听，我们要听的就是主的声音，突破心中的骄傲，突破肉体的情欲，突破眼目的情欲所带给我们的困境。就我们脱离死亡，但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奉耶稣基督圣名。